一个思想被邪灵附着的基督徒。我将详细的描述关于一位圣灵充满的牧师，因他的思想被忧虑和恐惧所困扰，最终让魔鬼附在他的思想，而导致完全精神失常。也就是说，起先他是被魔鬼的思想所压抑，当他屈服在撒旦的忧虑和恐惧的思想当中，他就被这些思想所困扰，直到最后他为敌人大开门户，允许他的思想被邪灵所附着。这位牧师的妹妹告诉我们以下的故事。这位女牧师在更年期的时候开始被忧虑压抑，她让自己终日闷闷不乐，感情沮丧，情绪不稳。她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她的思想和情感上屈服于魔鬼。这位牧师没有把思想集中在神的话语，他被忧虑困扰着，他让邪灵在他的思想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位置，直到他的思想完全被邪灵占据，最后他完全失去理智，思想被那邪灵所附着，变得凶暴且疯了。他试图自残和伤害他人，他被拘留在精神病院里面，由于他的暴力行为，为了他自身的安全，被关在有护垫的房内超过两年。他曾尝试以头撞墙自杀，因他也尝试用餐具自杀，所以只好让他像动物一样用手抓食物来吃。这位牧师的妹妹仍要求我和我的妻子帮助他，纵然他的病房并不允许访客，我告诉他我会将这个问题移交给我的祈祷团，好让他们能开始为他祷告。那时在我牧养的教会当中，有一群祷告能惊天动地且祷告大有功效的妇女。在我们开始祷告的十天后，有关当局说那精神错乱的妇女能够回家了。他们寄了封信给他的家人通知他们，他已不再有暴力行为了，但他仍需要留院治疗，而且他的健康大体上已经恶化了。所以有关当局认为，如果环境的改变不能帮助他，很可能他就是时日不多了。此刻这是一位传福音的牧师精神失常了，你可以想象吗？人们只能说，哦，可怜的家伙，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但我们并不晓得是什么事。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到有什么事能发生在人身上，和基督徒如何能为魔鬼打开门户，而让他进入他们的思想和身体里面。这就是信徒需要知道以神的话更新他们的思想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要以神的意念为念，而不是去思想敌人的那种忧虑和恐惧的意念。如果他们的思想错误，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为魔鬼打开门户。信徒并不在魔鬼的管辖之下，在耶稣的名下，他们有胜过魔鬼的权柄，他们可以抵抗他，而且在任何情形下，他们都不受魔鬼的管制，除非他们允许魔鬼来管制他们。这位全被福音的牧师也不在魔鬼的管辖之下，他并不需要在他的思想上给撒旦留任何地步。倘若他能站稳立场，用神的话语来抵挡忧虑和恐惧和更新他的理智，撒旦就不会进入他的思想。如果他又斥责撒旦的压抑和抵挡他，撒旦就会逃离他。1943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这位全被福音的牧师由他的妹妹带到了我们的牧师住宅。我和我妻子并不知道他们要来，但在此我要让你们看到一些事情。那天的早餐之后，我妻子和我在做家务，我的习惯是清洗盘碟和厨房。 我期望我的妻子在施工上帮助我，当然我也要帮她打理家务。当我在清理厨房的时候，有股内在的推动力或带领驱使我私下的用方言低声的默祷，然后我到隔壁的礼拜堂检查，为第二天的聚会做好准备。这期间我继续用方言祷告，我似乎是有股神圣的推动力驱使我用方言来祷告。请别误会，圣灵并没有强逼我祷告，他是个君子，而他不会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情，他只是和蔼的引导。只有魔鬼才会强迫人，但圣灵会和善的引导和推动。那天早上我继续做我的事情，但是我顺从那内在的推动力用方言祷告。当有人在周围的时候，我就私下的向主低声默祷，然后我到邮局拿信，因为当时并没有派送信件的服务。那整段时间里面，我都一直随着那神圣的推动力用方言祷告，我的灵一直与神交通。我可以说是从那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大部分的时间当我在从事我的日常事务时，我都是在用方言祷告。我不时会自我思索，主一定是在为明天的聚会预备我，那将会是个造就人的聚会。圣经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在犹大书二十节又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知道神在为一些事预备我，我以为是主日聚会。约在两点钟的时候，那精神错乱的妇女由她的妹妹带到我们的住所，她的举动就像机器人一样，她目光呆滞，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但是她的嘴几乎不受控制地不停颤动着。当她的妹妹提到我是传道时，他立即开始引用经文，神的话语像流水从水龙头流出般的从他的口中说出来。整段时间他的目光剧烈，神的话语并不是从他的头脑中出来，因为当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那些经文是从他的再造和重生的灵里流出来的。我从未见过，也不知所措。我说，一个能这样引用经文的人，必定是认识主的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的眼睛像是在喷火似的。我就站在他的面前，他目光剧烈，抓住自己的头发，使劲的拉扯，又喊叫说：哦，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不可能认识神，不不不不不，我犯了不能被赦免的罪，不不不不。而他的妹妹得抓紧他，摇晃他来使他冷静下来。他的妹妹终于使他坐在椅子上面，他仍然目光呆滞，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一直观察他，但是他未曾眨眼，或说是睁大眼睛。他睁大了眼睛，精神恍惚的样子。无论周围有什么变动，他只坐着，一动也不动，连眼也不眨。他的妹妹对我们说，我问过有关当局的主管，他的情况是否特殊。我姐姐以为他犯了不能赦免的罪是罕见的吗？主管说，不是的，在疗养院中有 90% 的人认为他们都犯了不可赦免的罪。告诉你，魔鬼是有份在这方面折磨人，告诉这些人他们犯了不可赦免的罪，至于死的罪。这例子里，这位牧师让邪灵进入他的魂，魔鬼使他相信他犯了至于死的罪。你看，倘若你通过错误的思想而令你的思想生病，那就为魔鬼开了方便之门。魔鬼、恶魔和邪灵在这方面的参与，有时候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我知道那个妇人的头或思想可能有病， 就像人的肚子也会有病一般。如果一个人的肚子有痛，就是说那人的肚子不能正常运作。如果那人的头脑有病，就是说他的头脑不能正常运作。我知道很可能这妇人的头脑有病，但是我也知道魔鬼可能侵入控制他的思想，那才是他精神错乱的原因。魔鬼没有附着那妇人的灵，他只是附着他的头脑，因为通过担忧和恐惧，他为魔鬼开了门。撒旦不能侵入而占据了基督徒的思想和身体，除非那人因着无知或不顺服为魔鬼大开门户而允许他的进入。在魔鬼完全附体的情况下，魔鬼就会附着他的灵、魂和身体，但是他是基督徒，魔鬼不能控制他的灵，除非他刻意地否定基督，而他并没有那样做。你该如何处理在这种光景的人呢？尤其是你不能通过那人的头脑来沟通。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从未处理过这样的人，所以我对我妻子说，让我们去请斯维亚姐妹过来。斯维亚姐妹是教会中的平信徒，但是她的祷告是可以惊天动地的。当我们坐在车里等斯维亚姐妹的时候，我开始与主谈论刚才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如果那妇人只是头脑有病，我可以为她祷告，用油膏抹她，为她按手，她就可以得到医治。而且我知道如果邪灵是导致她精神错乱的原因，就要靠圣灵的大能和带领。我告诉主，他得帮助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一直这样祷告，直到斯维亚姐妹预备好，然后我们一起回到我的住所。我们开始祷告，很快的我们就进入灵里的祷告。我们花了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祷告，求神给我们指示。我们不是做对抗魔鬼的祷告，我们并不是在与邪灵战斗，我们只是寻求神的指示，如何去帮助这个妇人。这里有一些事是你需要明白的，信心的祷告不是在每个情况中都行得通，这情况就是信心的祷告行不通的例子。因为这妇人的头脑不能与我们达成一致，而去运用他自己的信心。请你别误会，信心的祷告在那些适当的情形时是行得通的，但是当牵扯到另一个人的意志时，你不太常能做信心的祷告，除非那人能与你同心合意的祷告。使我能为这妇人做信心的祷告之前，我需要他的参与和同意，但是因着他头脑的情况，他达不到这要求，所以他的释放不能从运用他自己的信心而来。有些人尝试在每个情况任何环境中使用信心的祷告，而有些时候就像把一个四方块放进圆洞里面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祷告有他们自己的规则需要遵守才能有功效。所以我们寻求神的指示，我们并没有向魔鬼喊叫或尝试驱除鬼魔，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知道如何去处理这精神错乱的妇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依靠圣灵。经常我们读到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但是我们仍旧尝试用我们的力量、能力和势力而毫无结果。我们需要学习依靠神的话，他的势力和才能和他的灵才能有成功的生命。其实当我们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的时候，我们精疲力尽，却事倍功半。但是若我们让那伟大的在我们里面的来为我们工作，他会在我们里面成就大事，赐下亮光给我们的头脑，引导我们的灵， 那是不能从其他的源头得到的。他也常常按照神所赐的圣洁的话语引导我们。所以当我们都在寻求神的指示时，我的祷告是，主啊，指示我如何服侍这个妇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就降临在我身上。圣灵对我说，去站在他面前说，出来，奉耶稣的名，你这不洁净的灵。我并不愿意那样做，因为我从未处在类似这种情况里面。当我不顺服神的时候，那恩膏消散而离开了我，接着我就无能为力了。你瞧，在这种情形下，要驱除魔鬼，是必须依靠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去行的。圣灵责备我的不顺服，我对主说，主啊，让那恩膏再次临到我，我必顺从。我知道单单站在那儿说，出来，而没有圣灵的恩膏是没有用的。如果只是我靠着血气尝试驱除魔鬼，我知道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然而圣灵的恩膏再次临到我，我顺服了神，对邪灵说，出来，奉耶稣的名，你这不洁净的灵。过后那妇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她的表情和行为仍然跟那时精神错乱的样子一样，对我来说像是什么事儿都未曾发生一般。她妹妹把她绑起来后就带她回家了，但是纵然她看起来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差别，我知道她已得释放了，没人会有异议。这也是有时我们会误解的地方。我知道靠着圣灵的指示和恩膏而发出的信心的命令，已令那妇人得释放了。由此可见，当信心的恩赐在运行的时候，圣灵赐给你的信心做他叫你做的事情，就必定能成就。当处理别人生命中的魔鬼的时候，就像这妇人的情况，他并无法表达他是否同意或愿意合作，你就一定要有圣灵的引导去行事。如果圣灵没有指示你做那些事，那你只是靠着自己独自行事，那必定失败。然而如果有人请你帮忙，他准许你，你就能奉耶稣的名使用你的权柄对付在他们身上的魔鬼。一旦那人被释放之后，你要教导他要如何自己去抵挡魔鬼。当然，处理你自己生命中的魔鬼，你不需要别人来为你斥责魔鬼。如果你顺服神，你就有权柄抗拒、抵挡、斥责魔鬼，他就得逃跑。这妇人在星期六通过信心的命令被释放了。之后的星期一下午，她妹妹又回来对我们说，请祷告，我姐姐正受到激烈的攻击，就像当初她精神错乱时一样。我说，那又如何呢？对于自己能如此的冷静，我确实大吃一惊。我清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在星期六下午命令那魔鬼离开，而魔鬼知道他必定得走。魔鬼只是在他离开之时折磨或令他痛苦。我向他妹妹解释这点，也给他看圣经中当耶稣斥责人身上的邪灵时，那魔鬼在离开前令他痛苦或使他痉挛。我告诉他妹妹，魔鬼知道他必须离开，他只是在离开之时令他痛苦一番，过了这段时间他就好了。事实的确如此，那攻击过后，那妇人的思想完全恢复正常。由此可见，当信心的命令靠着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发出去的时候，不一定立即见效，但一定会有果效。当那妇人的思想恢复之后，她就如以往原本的她一样，她与神同行的属灵历程也与以前一样。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曾经有2年半的时间精神错乱，还想自杀和杀人，那只是一片 空白的记忆。不久之后，医生证明他已康复，离开了精神病院。邪灵控制了他的思想，控制了他的身体，但是他的灵里并没有魔鬼。但是在他生命的那个阶段，当他精神紧张和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向邪灵屈服，而让他困扰他的思想。当他允许那邪灵占据越来越多他的思想和空间的时候，并继续屈服于他，最终那邪灵就能够附着他的魂，就是他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他的释放的19年之后，我们查探他的状况，他妹妹告诉我们，他的思想坚定，有份好的职业，在主日学教导。完全的被附体，灵、魂和身体。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人能够在他的魂及他的思想和情感的领域被压抑或困扰，就算他是个基督徒，甚至基督徒也能够被魔鬼或邪灵在体内或体外压抑，但是那与被附体是不同的。记着，完全的被附体是意味着将灵、魂和身体都交给邪灵，因为要占有某物的意思是要拥有它。因此说基督徒会被邪灵附体是错误和不符合圣经的。当然，没有基督徒能够有魔鬼在他的灵里面，否则他就不能称他为基督徒了。我们必须小心所引用的术语和对我们的措辞做详细说明，来表达我们的真正意思。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压抑、受影响、向魔鬼屈服或被他们困扰和完全被魔鬼附体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在完全被附体的情况下，那人已将他的全人完全交托于邪灵，让他附体或者是拥有。因为人的形体有三个层面，他是个灵，他有个魂，而他活在一个身体里，他没有被完全附体，除非他的灵、魂和身体都被控制了。在希腊文中被翻译为被附体的字眼，也带有那种在那能力之下或受那魔鬼的影响的感觉。圣经中运用被魔鬼所惑这个词，似乎有较广泛的意思，而那包括被魔鬼折磨甚至被影响。在它最广阔的范围里面，被魔鬼所惑包括的不只是被附体而已，也包括被压抑和困扰，其实还可以包括任何魔鬼能影响人类的活动。换句话说，当人被魔鬼压抑、困扰或被附体时，可称他们是被魔鬼所惑。所以被魔鬼所惑最广泛的意思是被魔鬼的工作所影响。很多时候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思想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所用的术语和他们的含义并不清楚。例如有人问，基督徒会被魔鬼附体吗？那人想要问的或许是，基督徒会被魔鬼所惑吗？也就是说，基督徒是否会被邪灵压抑、困扰、被影响或屈服于他？那样回答的话，答案是会的。邪灵会使基督徒被魔鬼所惑，但是实际上基督徒的灵、魂和身体是不能完全被邪灵所附着的。当然，魔鬼可能最终会附着人的任何一部分，若那人继续向他屈服并给他留越来越多的地步，稍后我向你说明那是如何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有些时候，即使在完全被附体的情况下，被附体也会有不同的程度。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能全面性或部分性的被魔鬼控制住。如果只有思想或魂被邪灵附着， 那人只是部分性的被附体，而就算是如此，也有不同的被附体的程度。一个人可以或多或少的被魔鬼附着和控制，也就是说，人可以或多或少的控制自己的肉体情感。让我们看圣经所记载的完全被附体的事迹。格拉森的疯子在灵魂和肉体上被附体了。当耶稣在1952年出现在我的意象时，他花很多时间与我谈论这件他在世所遇到的被附体的事迹。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接他。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是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铐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铐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砸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来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能学习到很多，而我们也可以从格拉森的疯子身上获得一些有趣的观察。但是重要的是，他并不是基督徒，他从未重生过，因为耶稣还未上十字架而换得人类的救赎。我们也需要了解，在如同这位显然愿意被释放的格拉森疯子的个案，和一个自愿继续不断地屈服于魔鬼而不肯被释放的人的个案之间的不同。在一个挣扎着要脱离撒旦的魔力的人，和一个自愿一再向撒旦屈服而不肯从撒旦的控制中解脱出来的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从我的经验中，使那些期望得自由的人得释放是比较容易的，那些要得释放的人就能够得释放。但是你很少能帮助那些不断且愿意屈服于撒旦的能力之下和不肯得自由的人。主以很大的怜悯与这位哥拉森的疯子相遇，以他的命令，耶稣使那人得自由。那人的外貌立刻改变，之前他是个疯狂的疯子，撕裂自己的衣服，用石头砸自己。但是在耶稣的命令之下，那人恢复正常。经文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当他被释放之后，他依附着耶稣，他的解救者，他要与耶稣同去。但是耶稣立刻差他去告诉他的朋友，耶稣为他所做的。耶稣知道，为了那人自身的好处，他必须开始学习侍奉主。耶稣知道，这人需要宣告和见证的锻炼，才能在他刚寻获的信心里成长。所以耶稣差派那人到他的家乡去传扬福音大喜的信息。经文说，耶稣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耶稣知道，每一步向着光迈进的新步伐，将在他新寻获的与主同行的历程中，带给这人信心和力量。我们必须托付于即使是新的信徒那最大胆和困难的释放，那能加强他们身为基督徒的见证，使他们的信心坚固。我不是说把那些刚得救或刚被释放的人放在掌权的地位，无论如何，未成熟的信徒是需要立即参与侍奉和勇敢地向人见证主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任何曾从疾病、魔鬼的影响或撒旦的捆绑中得释放的人会有好进展。若能铭记这原理，对于任何从撒旦的捆绑中得释放的人，能立刻进入宣告、见证和侍奉的锻炼，是格外重要的。因为那会无限地鼓励他去勇敢地传讲主释放的大能。耶稣知道不久后，底加波利全地将会因这人的见证而引起轰动，而会为他的到访预备道路。经文说，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显然的，现今精神错乱的个案，在性质和起因上仍然与主耶稣的时代一样。在耶稣的时代，精神错乱是直接或间接的魔鬼活动。在这个个案中，邪灵的存在是造成这人精神错乱的直接原因。让我们回到马可福音五章的经文，注意其中几个重点。马可福音五章十三节，邪灵被称为污鬼，经文说那污鬼就进入猪群里。这世上没有所谓的清白的邪灵，身为堕落的灵体，他们的本性是污秽的。所以一般的说，污鬼是指邪灵的本性，它是堕落的不灭的邪灵。明确的说，另一方面，污鬼是指它的类型或种类，就如那格拉森的疯子的个案。马可福音五章的另一个重点是，当邪灵不能再压抑潜伏或附在那人里面的时候，他们会寻求附在动物体内。这些魔鬼要求耶稣准许他们进入猪群的体内。以那不灭的邪恶个性，如果邪灵附在人身上，他们使人成为与他们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会变得有影响着他的那个种类或类型的邪灵的性格和个性。我是以最广泛的意思来说，污鬼一词是指有堕落本性的灵。但是明确来说，如同马可福音五章里面，污鬼一词是指邪灵的种类和类型。根据它的种类，耶稣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我们知道那不是那灵的名字，因为在第九节，耶稣问他的名字，你名叫什么？邪灵回答说，我名叫群。很明显的，这人变得有那污秽的性格，那污鬼使他撕裂他的衣服，赤身露体游荡，用石头砸自己。很可能这邪灵之所以出现于那人身上，是与人的性欲望有关。这家伙可能是个性受虐狂者，从身体的苦处中获取性的乐趣。 我们看到这乌鬼使格拉森的疯子变得与他一样，因为那人一被释放和恢复神志清醒，他就穿上了衣服。经文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而且当那人神志清醒后，他开始坐在耶稣的脚前向他学习。那些从撒旦和罪里得释放的人会恢复神志清醒，而开始坐在耶稣的脚前向他学习。这章经文中的另一个重点是在马可福音5:2，只有一个魔鬼执行那附体的工作。注意圣经说，当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在英文的翻译里，污鬼是单数的，那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证据，关于只有一个灵执行那附体的工作。耶稣在遇到这人不久，就叫那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经文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但是那污鬼没有从那人身上出来，所以耶稣问，你名叫什么？那污鬼回答，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这显示只有一个灵执行那附体的工作，是个名叫群的污鬼。在这里，群不单是指那污鬼的名字，也是他的数目。这一个邪灵，那污鬼的名字是群，从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带来了很多邪灵同住在那人里面。我们又能够从哪里知道只有一个灵执行那附体的工作呢？在马可福音5:15，英文圣经的翻译是，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曾被魔鬼附着的拥有那群鬼的人。也就是说，那群鬼并没有附在那人身上，虽然他们也在那人里面，只有一个魔鬼执行那附体的工作，然后他带来了一群其他的魔鬼，这是相当典型的，被一整群的魔鬼附体是不可能的事。耶稣说，经常都是这世界的黑暗的掌权者执行那附体的工作，就像这格拉森的疯子的个案一样。有些人说有2000个魔鬼附在他身上，那是错误的。再重复那段经文，只有那些邪灵的其中一个附在他身上，经常都是这样。那附在人身上的会让其他的邪灵跟着他进去，但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邪灵附在人的身上。依据圣经关于邪灵的见识，马太福音12给予我们更多关于邪灵和它的运作方式的见识。马太福音12:43-45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首先注意在44中那污鬼所说的，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虽然我们不知道邪灵真正的来源，我们知道他们是不灭的堕落的灵体，或不灭的邪恶的个性。一，以他的个性，魔鬼能说话，所以经文说，于是说，当一个人完全被附体的时候，魔鬼能通过那人说话。第二，以他的个性，魔鬼能思想和有意志，经文说，我要回到我的屋里。邪灵决定要回到他以前住的地方。第三，以他的个性，魔鬼可以与其他的邪灵沟通， 经文说，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当那个邪灵回到他所谓的是他的屋子的时候，原本他是从那里出来的人，他发现里面空闲，打扫干净和修饰好了，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鬼来与他同住在那人里面。这显示一些关于邪灵的阶级之分的情报，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里所列出的，向我们展示了魔鬼的工作是很有系统化的，因为我们在撒旦的王国里看到阶级和分派的系统。马太福音十二章也让我们看到魔鬼的攻击是持续不断的，也不会终止他对付我们的策略。经文说，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魔鬼被驱出后，总是设想回来，他会尽力回到他离开的屋子，而他会竭尽所能去诱惑那人去犯错，或将病痛和疾病加在那人身上。我们可以在一个未得救的人身上看到这原理的运作。若他得救了，魔鬼会经常试图回到他的生命里。撒旦尝试令婴孩生命的基督徒犯错，就像他未得救前一样，时常试图影响他们恢复到以往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初信的人需要坚稳地扎根在神的话语之上，那么他们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原则在一个从病痛和疾病中释放出来的人的生命中运行。圣经称病痛和疾病为撒旦的压抑。很多时候，魔鬼尝试把同样的病痛和疾病放回那已受医治的人身上。经文说，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里面，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当然，不是所有的病痛和疾病都是因邪灵的存在所造成的，但是有些时候，病痛或疾病是由于有邪灵在，强行将痛苦加在人的身上。那就是为什么，单单从那些受病痛或疾病折磨的人身上把邪灵驱出是不足够的，尤其是由于有邪灵在强行推动的那个情况，那人需要被教导神的话，那么他自己才能对付魔鬼。因为撒旦时常会尝试再将同样的病痛、疾病、状况或罪放回那人身上，所以信徒要被教导的不单是从神的话语中的自由，他还得被教导如何适当的运用神的话语来继续维持在自由当中。神的话语是我们抵挡魔鬼的诡计和策略的保护，所以在处理受魔鬼影响的基督徒的生命的事上，格外小心地把神的话语灌输给他们是极其重要的。基督徒需要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和在那名里所拥有的权柄，否则如果我们只把邪灵从他们的身体或思想中驱出去，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为圣经说他们可能会比之前更惨七倍。信徒只需要站稳在他们在基督里的权柄地位，信徒不需要一直逃避魔鬼或在思想和身体上受到骚扰，信徒在基督里的权柄地位是胜利和得胜的，是远超过执政的、掌权者的。身为基督徒，在基督里我们是坐在天上，所以我们是从得胜并非恐惧或失败的地步俯视撒旦和他的军队。如果我们要以圣经的方式来对付黑暗的国度，我们需要时常不忘那与基督同为后嗣的得胜地位，那是在基督里 胜过魔鬼和他所有攻击我们的作为和运作的权柄地位。阿门。